美伊密会前哨，川普举旗不定原因披露，美国国防部长警告中共正准备印太地区战争，中欧贸易大打出手。专家说中共自暴其短，上海经验50亿养老诈骗案。观众朋友大家好，以色列与伊朗的军事冲突仍在持续。以色列国防军在19号凌晨空袭了伊朗的关键核设施，包括阿拉克重水反应炉和纳坦兹核设施，声称已经摧毁了多项可用在发展核武的设施和设备。随后以色列空袭伊朗唯一仍在运作的布什尔布什尔核电站，标志着攻击力度进一步升级。作为报复，伊朗发射几十枚弹道导弹，击中以色列多个城市，其中南部主要医院索罗卡医疗中心遭到严重破坏，造成至少65人受伤。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行动正一步步推进，旨在消除伊朗的核武和导弹威胁。以军指出，阿拉克反应炉为伊朗发展环元素的核心设施之一，对全球核扩散构成潜在风险。外媒披露，伊朗一架总统专机和两架政府专机18号静鸡鸡地降落在阿曼首都马斯克特。根据军事媒体 The War Zone 报道，三架伊朗飞机飞去阿曼，包含两架 A321 和一架 A340， 曾用来接送总统。分析认为，伊朗代表团可能在马斯克特展开和以色列的冲突结束新一轮谈判。不过，川普18号曾经向媒体表示，他们现在想谈判。我想问的是，为什么他们不是两个星期前就谈呢？现在谈已经太过迟了。报道还说，如果在阿曼降落的伊朗飞机和外交任务无关，这样亦可能搭载着试图躲避冲突风险的人员。我们看到伊朗现在是已经被以色列打到跪地求饶，之前坚决不肯签署协议，现在又急着跟美国方面会面。不过现在就算美国不加入打击伊朗的行动，以色列的军事行动恐怕也都停不下来了。值得注意的是，自从上个星期以色列对伊朗发动袭击以来，伊朗的石油出口量大幅增加。根据专门监测秘密运输的机构 TankerTrackers.com 的数据表示，自从6月13号以来，伊朗平均每日出口233万桶石油，与截至6月12号的一年相比，这个数字成长了 44%。 有分析认为，这个也都体现了伊朗的心态，他认为他还未输到贴地的地步，就在他现在还在筹紧钱，还在准备打持久战，假如感觉要鱼死网破的时候，他就会封锁荷尔木斯海峡。他迟迟不动手，是因为他感觉现在还能够收钱，还能够发火。这个帮助我们理解伊朗对当前战争形势的判断。《华尔街日报》引述一位熟悉盟军情报评估的美国官员报道指出，就算以色列声称对伊朗军事基础设施取得重大战果，但因为其自身的防空导弹库存量亦正在快速地耗尽当中。随着伊朗几乎每日持续发射导弹，以军的防空弹药库存面临极大压力。根据一位熟悉美以情报简报的消息人士表示，若果伊朗维持现在的攻击频率，缺乏美国的快速补给或直接军援情况下，以色列最多仅仅能够再撑10到12日。根据 CBS News 报道，川普已经在17号晚间批准攻击伊朗的作战计划，但还未做出是不是实施的最终决定。知情人士透露，他正在考虑动用重达30,000磅的碉堡黑星 Bunker Buster 攻击深埋在山体和红木泥下边的福尔多浓缩燃料工厂。这个将会是美方正式介入以色列对伊战事的关键一步。据《华尔街日报》表示，这款美国地堡黑星炸弹有望重创伊朗核野心。军事分析人士称，这种大型掩体炸弹最有希望穿透山崖，击中伊朗埋藏在山体下边的福尔道铀浓缩设施等目标。美国负责中东事务的前副助理国防部长 Mick Mulroy 表示，如果美国介入，其针对福尔道和纳坦兹等坚固目标的摧毁，每个可能需要6枚巨型钻地弹。而一名以色列高级军事官员表示， 以色列对福尔道已经有计划，并有能力独立执行，但他没有详细说明。以色列国防部前研究员 Ehud Dylan 表示，以色列可以动用大量自有小型钻地弹来打通进入福尔道的通道，就好像以色列在贝鲁特地堡中击毙真主党领袖哈桑纳斯鲁拉时所做的那样。他说，以色列还可能尝试高风险的突击队袭击，或者采取网络攻击和定点清除等更隐蔽的手段。军事博主周子定则指出，以色列特战队可能能够打通通道并埋置炸药摧毁目标，但以色列无法依靠空军摧毁地堡。当年击毙纳斯鲁拉使用的是 BLU-109 多层钻地弹，但纳斯鲁拉藏的在毫无危险体下，而伊朗的地堡则位于坚固的花岗岩之下，难以用现有技术摧毁。因此以色列需要依赖美国派出 B-2 轰炸机来使用更强大的巨型钻地弹进行攻击。现在外界都在关注美国到底会不会介入。川普强调，我喜欢在最后一秒做决定，因为战争中的情势会变，我可能会做亦可能不会做。为什么川普显得举棋不定？周子定表示，美国介入不介入带来的影响主要是美国国内的影响。在美国介入的情况下，伊朗战争可能会更快结束，但潜在的风险不容忽视。如果伊朗政府未能够快速倒台，美国可能会陷入和阿富汗战争相似的持久战，这个令到很多保守派和左派人士不愿意参与战斗。再说，伊朗若果封锁霍姆兹海峡，将会影响全球油价。现在各派力量仍在交锋，川普还未做出最终决策，未来局势仍需要观察。随着印太地区局势日益紧张，南韩经稳韩国先驱部17号报道，驻韩美军在 S 上发表声明称，作为预防措施，美国印太司令部责任区内的所有设施已将部队防护状态等级由 Alpha 提升至 Bravo。 据美方公开资料，这项命令其实是14日的时候由印太司令部公共事务部对外发布，并自当日正式实施。这个动作引起外界关注。18号华盛顿时报报道，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在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公听会上指出，中共国正在为印太地区战争做准备，企图称霸全世界。克格塞斯指出，如果北京得逞，他将能够试图破坏美国的再工业化进程，进而压制美国经济，这种情况不可能发生，美国国防部亦不会允许这种情况发生。克格塞斯表示，为防止太平洋地区爆发战争，五国大楼正透过加强威慑力寻求持久和平。他表示，增强美国在该地区军事力量的措施包括向该地区调动更多军队，并同地区盟友合作加强防御能力。美国已经扩大同澳洲、日本和菲律宾的军事合作，以压制来自中共国的威胁。克格塞斯提到，五国大楼已经同盟友达成新的谅解，增强未来几个月的军事力量，并将扩张投射到西半球。他指出，中共国的好战活动和历史性军事建设日益明显，包括先进潜艇和导弹威胁，并且对于北京迅速扩张的核武建设，美国感到担心。五国大楼专注于打造先进武器，阻止中共在第一岛链的侵略，加强西太平洋的前沿态势，并增强与盟友的军事合作，以重建威慑力。该战略的关键要素是敦促地区盟友增加国防投资，并承诺部署强大的军事能力，以在未来几年甚至几十年内压制中共国。克格塞斯说，共产中共国正在崛起，并正在为冲突做准备，但冲突并非不可避免。我再次强调，我们的目标是透过增强美国实力来防止战争。我们渴望和平，但我们必须为战争做好准备。外界担心，难道有事要发生呢？台海危机再次受关注。时评人赵晓慧表示，美国今年以来在第一岛链频频示弱，其实是一种以退为进的伪装术，中共真的要小心了。什么叫做示弱？包括讲美军在印太的弹药库不够了，中共军备正在增加，还有中共可能会亦可能不会攻打台湾。整体上看来， 中共军队在印太的阵仗频频升级，美军被比了下去了。小粉红最近就是这种论调，中共军队的军演规模一直在升级，已经突破第一岛链，正在破防美军的第二岛链，搞到他们很亢奋，在网络上到处霸凌反共阵营。美军在印太的弹药库不够，这个令到美国国会加紧批准军备预算，中共可能会亦可能不会攻打台湾，这个是制造紧迫感，令第一岛链盟国包括日本、台湾、菲律宾、澳洲揸紧提升军备，亦令到全球民主国家企出来力挺台湾，包括维持晶片正常供货。美军看起上来好像放任中共军队不断破防第一岛链、第二岛链，其实是诱敌战术，令中共变成黑人憎，坐实中共才是破坏地缘政治秩序的坏蛋。这样美军打中共就出师有名了。台湾一直被中共霸凌，所以台湾人很讨厌中共。其他国家何尝不是呢？日本、韩国、菲律宾、澳洲这些邻国也都很讨厌中共的。中共就是一个恶邻居。整体来看，其实是美国正在孤立中共，同时在第一岛链集结八国联军，准备给中共吃铁拳。轻松补充，守护代谢健康。无论是忙碌的上班一族，关注健康的银发族，亦或是追求自然养生的你，三高代谢宝都是你最佳拍档。想了解详情，请点击留言区的健康520网站连结，或者打北美免费热线电话加号1-866-520-5201。据彭博社18号报道，中共指责七国集团干涉其内政，被一位欧洲高层官员的批评表示强烈谴责，特别是针对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中共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对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在艾伯塔省七国集团会议后发表的宣告提出正式抗议。该宣告呼吁中共避免市场扭曲和过剩产能。郭家坤在新闻发布会上强调，这些言论不负责任，并且是具有操控性。他亦谴责了冯德莱恩对中共的抹黑行为。视频人 LT 表示，中共向来不会专门攻击西方领导人，对美国的批评亦多数是含蓄，不过竟然对冯德莱恩展开猛烈攻击，这个非常之引人注目，因为他将在7月中旬率欧盟领导人去北京参加峰会，之前中共希望进行经济对话，竟然遭到欧盟拒绝，令中共感到尴尬。在这种情况下，从中共官方媒体报道，就为什么冯德莱恩激怒中共，他们竟然不敢向中国民众完整的说明冯德莱恩到底讲了什么，令到中共在这里 call out 耶。近日在加拿大举行的七大工业国集团高峰会上，冯德莱恩公开表示，川普关于中共破坏国际贸易规则的讲法是正确的。他还点名中共利用补贴和法律扭曲了世界自由市场。冯德莱恩说，我们一致认为当前的全球贸易体系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经济上的护栏明显缺失。在这一点上，川普总统是对的，确实存在严重问题。冯德莱恩说，现在我们认为最大的挑战并不是七国集团伙伴之间的贸易，各国最大的共同问题的根源在于中共在2001年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大纪元专栏作家黄克表示，川普其实就是领导了整个西方世界，对中共、对整个中国的经济关系进行重新定位。欧盟现在已经看到大势所趋，看到了川普的战略计划，他从过去的不情愿想在中美之间搞平衡，现在已经完全将自己的立场进行了调整，欧美要站在一个统一战线来对付中共。冯德莱恩强调，中国仍然将自己定义为发展中国家，这样是不行的。当其他国家开放市场的时候，中共竟然专注于削弱对知识产权的保护，进行大规模补贴，目的是要主导全球制造业和供应链。这种行为并不是市场竞争，而是蓄意扭曲市场，它正在损害我们的制造业。在本次的 G7 峰会上，七国领导人重点讨论了关键矿产供应链多元化的去风险战略问题，藉此降低对中国出口的依赖。冯德莱恩亦就稀土议题直接点名批评北京将稀土作为谈判筹码，甚至将它武器化， 用嚟打压关键行业嘅竞争者。王克话：咁样从欧盟喺经济方面向美国靠拢，北京呢方面其实并冇几多筹码噶啦。而且呢一次中共对稀土进行出口管制，咁样欧盟亦大受打击。所以呢啲都迫使欧盟同美国要保持一个紧密嘅联盟，一个战略协作。所以中共嘅呢啲措施，佢嘅战狼外交促使咗美欧之间嘅进一步合作。LT 亦表示，冯德莱恩似乎成为咗反共专家，清楚表达咗佢对中共嘅立场。但而家西方仲未达到冯德莱恩理想中嘅统一战略，就连美国单独想要压止中共，实际上亦都好困难。毕竟西方嘅支援使中国变成咗今日咁嘅样，而中共嘅野心就越嚟越明显。因此，单方面压止或解决同中共嘅分歧非常具有挑战性。冯德莱恩提出嘅统一战线唔单止系佢嘅愿望，亦系川普喺谈及贸易协议时嘅一个共识，强调同各国共同压止中共嘅必要性。即使欧盟愿意同美国一起合作，竟然缺乏具体嘅策略同战术。呢次川普嘅贸易协定中提到嘅共同压止中共嘅内容值得关注。再讲啊，就算中共对冯德莱恩强烈反应，但习近平似乎又冇嗰个本事，亦冇嗰个胆量取消下个月嘅峰会。中国已经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整个社会嘅养老负担日益加重。为咗解决呢个问题，中国近年嚟大力推动所谓养老金融，试图透过推动社会资源发展银发经济。不过好多所谓嘅旅居养老专案竟然成为咗非法集资嘅旗号，养老骗局不断。上海等地嘅多宗案件显示，养老金融并未真正起到扶持作用，反而助长咗诈骗行为。近期中共官媒披露咗一宗新案，上海瑞某集团打住旅居康养嘅旗号，承诺老年人交钱就能够入住全国各地嘅康养基地，仲能够攞固定利息，结果吸收咗50.3亿元资金，后尾爆煲，其中15.4亿无法兑换。呢宗案件嘅主角系一家名为瑞某集团嘅企业，总部设喺上海，喺全国多个省份都设有所谓嘅康养基地，项目遍及江苏、云南、安徽等地，宣传口号打得响亮，叫旅居式养老全国候鸟式生活。他们向老年人承诺，只要缴交几十万元，就能够成为他们的旅居会员，不单只能够在全国各地的康养酒店轮流免费住，还能够获得每年固定利息回报。很多老人听到这个关键词“全国任住，收益稳妥”，即刻就心动了。结果从2013年到2021年，这家公司累计吸收了50.3亿元人民币的公众资金，其中至少15.4亿元资金无法兑换。真正爆煲是从2020年以后，新投入去的钱几乎都兑换不到利息了。老板沈某峰在案发前已经逃往境外，现在被列为红色通缉令人员，其他公司高管包括营销总监、财务主管等人都已经被警方刑拘判刑，最高被判16年有期徒刑，仲被罚咗几百万。呢家公司佢喺上海经营咗10几年，公开宣传开设门店，组织旅游说明会，请老人实地考察项目，甚至仲有老年人回忆话，佢哋系喺政府支持康养产业、银发经济呢啲大词嘅包装下，先至放心投资嘅。时政博主小翠表示，呢宗案件唔单止系诈骗，而系利用国家政策热潮，伪装成养老金融嘅非法集资。8年嚟，这个公司明目张胆运作，直到资金链断裂才引起注意，监管部门竟然从未干预，这个反映出监管的无所作为，甚至可以说是集体诈家医瞓觉。小翠进一步分析，监管体系的多重问题导致非法集资案件不断，各监管机构互相推诿，使到责任不明，现行法律令到庞氏机构在未违约的时候难以追责，地方政府对养老专案的放任态度和随后推卸责任加剧问题，后来监管机构动能不足，干部不敢主动行动，仅仅是在问题曝光之后才追责，令到老百姓成为受害者，反映出监管的无效和失职。讲到这里，可能有朋友要问了，难道美国就没有老年人被骗了吗？小翠表示，当然有，老年诈骗在美国亦存在， 但我哋好少听讲嗰种全国铺开几十亿吸金嘅养老骗局，好似喺中国咁样不断咁发生噶噃。为咩呢？因为美国有一条最重要嘅监管铁律，只要你收钱加承诺回报，唔管你系唔系金融机构，都系金融行为，必须受监管。中国喺推广银发经济嘅同时，竟然令到骗子喺康养名义下自由行动。虽然政府监控力度强，但在金融监管上竟然显示出制度设计的缺陷，导致责任模糊，无法有效防范骗局的发生。小翠最后表示，几十亿的非法集资案次次爆煲，金融监管竟然始终未能够主动作为。中国虽然效仿美国的基建作业，竟然未能够引入透明的监管制度和问责机制，导致责任模糊。真正的监管需要清晰的法律框架和独立的执法体系，而现在的体制竟然使得监管者缺乏追责意识，无法真正为民众的财产安全把关，而老百姓的银包、存款、养老金、生计，只要不是领导亲自关心的事，就通通不算事，不算事自然没人去办，没人去办，老百姓自然就一直被呃。这个就是中国老百姓所处的现实。希望之星9月推出两条精品小团日本线路，带你体验地道美食、温泉文化和历史风光。第一个是9月7号到13号北海道深度之旅。北海道是日本最北的岛屿，以壮丽的自然风光、丰富的四季变化、美食和温泉文化著称。第二个就是9月24号到30号关东关西文化之旅，行程包括东京、富士山、箱根、京都、奈良和大阪，每一站都非常经典。参加希望之星之旅的郭先生表示，导游非常好，再开新的线路一定会参加。我们的安排的路线有日本、台湾、欧洲、澳洲、越南、黄石公园、大峡谷和你美东赏枫叶，还可以为你度身订造独特的旅游体验。欢迎致电北美热线电话加号1-855-955-5227。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睇。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及订阅，欢迎转发，咁亦都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